脑蛋白，
欢迎收听脑蛋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
你多久没有出国旅行了呢？人在德国的蜜蜂谈起目前欧洲的旅行状况以及防疫措施，凯凯的反应是：
所以是每个房间必备轮椅这种吗？
凯凯分享台湾职场的眉眉角角，蜜蜂则看到了各国的文化差异以及其中不变的道理。
我们有些话本来就是言不由衷。Hello， 凯凯。
Hello， 蜜蜂，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那我觉得这个月又发生了很多事，就是虽然我们面对面对话是一个月一次嘛，但中间可能就是有 update 一下对方的状况，那就是可以注意到两个人的生活都有蛮多变化的。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谈一下。那在这之前，我想聊的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很难得有一次度假，就是从疫情爆发以来，就是终于欧洲这边恢复稍微正常一点，然后可以出国或者是在欧洲内部移动，算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现在已经有那个疫苗护照了。
哦，
对，
蛮有趣的，等一下可以来讲讲。
那这个疫苗护照就是在你在这边打完第二剂，或者是你打完交生那一剂以后的当下，你就会拿到一个 QR code。那这个 QR 码你就可以刷进你的手机里头，那你要下载一个特别的 APP， 然后把它刷进这个手机里头，那之后呢两周后你的这个疫苗护照就在这个 APP 里头生效了。那接下来你到各个地方的时候，无论是甚至餐厅咖啡厅，甚至是 party 夜店、甚至或者是
其实公开场合，就任何工作
场合，对这种场所，甚至是那个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他都会要求你说：“哎，你有没有打过疫苗？你就可以出示你这个疫苗护照，那你就可以免于要做那个测试。”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还是有，其实在欧洲就是还蛮注重说，有点矛盾，但是就是你可以不打疫苗。那如果你选择不打的话，你就是常常要去做测试才能够进出这些场所。
对。是是是，就听起来是我想现在大概都主张，就是说我们当然都宣扬说你要尽量去打疫苗，可是如果你真的不想打，我们当然也不能逼迫你，毕竟每个人可能会担心副作用什么的，那当然是个人自由。可是像刚刚蜜蜂这样讲起来，是说其实我们到公共场所，就是听起来是你去打疫苗的时候，应该是用户端你自行看你要不要去扫进那个疫苗护照里面嘛，对不对？就其实这件事也是不强迫的。
对，要不要数位化倒是你自己的决定，因为假如说虽然很难想象这个情况，就是你打了疫苗可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不想在任何云端有任何你的记录的话，那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当然这一块其实我相信有一定程度的资讯保护啦，因为那个让你扫进手机里头了，它绑带你的个人资料的部分就是最基本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然后和你打疫苗日期和种类这样子，那不会跟你的整个医疗的资讯做挂钩。对，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已经非常期待台湾赶快可以有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数位疫苗护照的到来了，我相信大家现在也很期待这一天。
是，尤其是虽然说现在德国这边是还有提供免费的筛检，那很快的10月他们就宣布说要停止免费筛检了，那这很有可能就是希望去促使人民选择疫苗而不是选择筛检，因为毕竟筛检还是有它的成本在，只是由政府吸收了。
是，而且筛检它有一定的错误率啦，就是并不是说你当下筛检完就真的没事，所以最保险起见，为全体的就是国民来讲，当然打疫苗是最好的方式了。
那除此之外，就是想要讲一下我因为我去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地方，就是凯凯，你知道德国，你应该知道德国在哪里？那你知道德国也有岛屿吗？
这我倒是真的很意外因为他感觉就是你在地图上你的理解就是他感觉到内陆国家，当然他可能有海岸线，可是。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说玩德国的海岸或是岛屿什么的。
对，因为德国其实就是在一个西欧和中欧的交界处嘛，那
是
可能地理比较好的人知道它南边就是靠阿尔卑斯山，所以就是紧邻瑞士和奥地利，所以那边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有什么海啊。那西边又是法国，东边又是波兰和捷克，那剩下的海域呢就是在北边。
对，
所以它北边的海刚好是靠着北海还有波罗的海，就是刚好可以分成两侧。那两边就是应该都差不多冷啦。
因为纬度差不多高嘛，
对，就纬度已经爆高了，就是当你想象说我要去沙滩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说你是往北边跑这种感觉。
是是是，
对。
那你去的这个旅程，算是现在德国算是应该还没入秋吧，还是算是夏天？
八月还算是夏天，因为我是八月去的嘛，还算是夏天。但是那里的天气就是已经很不夏天了，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然后
就非常适合旅游，
是非常适合旅游，我觉得是很适合户外活动，爬山这种。可是如果是在沙滩边躺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就他们这里的北方人说他们的皮肤好像比较厚什么，就他们还可以穿着短袖到处跑，我们就觉得不带件外套不行的天气。对，那这个那德国那座岛刚好就是在位于波罗的海的位置，那它就是它其实跟德国本土是非常近，并不是说远离有一座岛，而是搭了一座桥，然后让那个欧洲大陆的人可以去这座岛，叫做吕根岛。
是，我真的没听过，然后有趣了。所以它大吗？它的面积？
它其实蛮大的，对，但具体面积我现在说不出来，但并不会给你一种就是我在岛上的感觉。
吕根岛土地面积为926平方公里，将近澎湖本岛的14倍大小。
我相信喜欢旅游的人应该都蛮有兴趣，因为确实就我自己来讲，我当然以前学过地理，可是我对于旅游上面我真的很少听说就是有人在玩就是德国北方的离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你想到北欧就是会想到直接可能去芬兰啊这些国家，对，就是可能一往北就北到很冷的地方去。
对啊，不过我觉得它确实冷门有它的原因啦，就是有点冷。
了解了解，就是它不是那么观光化的地方。
它其实很观光化，这也很有趣。它其实是我们那个时候 check in 了一间饭店，那饭店非常大，而且那边也很多饭店。那我们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个地方有点像养老院。就是他的客群的年龄层非常高，就是高过你我爸妈的年纪，应该比较像你我的就是祖父母的年纪。
是每个房间必备轮椅这种吗？
就轮椅不罕见，然后就是整个行动很慢。因为那个饭店是我们 check in 的饭店是有点像度假村的形式，所以你从你的房间到到那个饭厅是有蛮长一段路要走的，然后你就会走廊就是很多人行动很慢。然后就是可是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欧洲的老人其实行动力都还算蛮强，所以他们走得很慢，可是你要想他们不是什么儿孙辈带他们出来玩哦，他们就是自己出来玩，所以你就是看到一大群老人结群，然后就是
就老人团有感，
对，老人团，然后非常强大，然后他们也一样照样去海边吹风，都不会怕，然后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穿也一样穿短袖。就是跟我们在台湾就是很怕老人家扇风的那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可以到处跑。
我真的觉得羡慕这种活到老玩到老生活的，希望我以后也可以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觉得你这次去那个岛屿的经验是说，它算是跟德国本，就是不能说本岛了，应该说德国的就是。就是大家习惯去的那几个都市的差异很大嘛，就是你的感觉。
其实蛮大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只能跟靠近北边的一些城市相提并论，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对德国历史有多清楚，但其实德国以前是还蛮各据为政的，就是它并不是一直以来就像大家今天知道的德国，所以各地的文化其实差异也不小。 那那边就可以真的感受到很比较北方的文化。
我听起来是不错，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时间也听到这个，应该都蛮羡慕的。因为其实台湾目前来讲，也不是说不能旅游啦，只是说大家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赶快，觉得能够解封。因为我听起来感觉是德国目前已经是基本上是跟一般情况是没有落差的，就是你如果想去玩的话。
对，其实是没有落差，除了就是你要时常注意就是最新的入出境的一些限制。欸，出境应该是没有什么限制啊，就是入境，但入境有两次嘛，一方面一次是入境那个旅游国家，第二次是回德国这件事情。那有，如果说你已经打了疫苗，你受到的限制可能比较小，除非你是在，你是想去就是他们叫做变异病毒国家，就有些有些地区被列为变异病毒变异病毒，
说例如印度之前，
对对，目前其实很少了，目前应该就是巴西、印度跟尼泊尔这样子，然后有可能还会形成一些国家，因为最近又发现一个新的病毒叫 Mu 嘛， Mu 是在，
对，
Mu 是在哪？是哥伦比亚吗？
Mu 变种在今年一月在哥伦比亚被发现，在八月底由 WHO 列为值得注意的变种。
就是变化太快，现在病毒变异速度真的太快了。
没错，就是这个资讯就必须一直更新。那刚刚凯提到说，那除此之外，除了就是我前面说的，你可能有要有疫苗护照比较方便行动，不然你就要时常做测试以外，确实很多程度是恢复正常。对，但是这也是要大家要提防啦，因为毕竟这还是每天的新闻头条，就是今天到底又多了几个确诊案例，那这会影响到医疗体系的量能，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在控制说，哦，只要在量能医疗量能以内的话，那我就允许，那如果发现快爆炸了，那我们就会又要施加政策，这样子就变有点像严加观察的状态。那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丹麦昨天或是前天才刚宣布说已经要放下所有的相关措施。
哦，
对，就是
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哎。
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就是可能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一个表率吗？就是说我们最终还是要拥抱这个病毒，与它共存。
所以是他这样的前提应该是有条件，比方说他的国民都已经几乎已经涵盖疫苗涵盖率已经非常非常高，而且应该都打了第二剂才有这种条件吧。
凯凯问说的很好，就是他们的第二剂覆盖率确实是超过 70% 了。但他并没有到说当初专家说需要 85% 的那个覆盖率来对抗 Delta 病毒。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妥协啦，还是有一点妥协，并没有说到很完美的状态。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说完美，其实有时候经济政策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没有办法要求说就是像这种疫苗涵盖率啊，或者说一些管制能够达到100%的效果。因为原因就是你如果要做到100%的涵盖率，这成本实在太高了。因为大家简单一想，你身边有多少人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去打疫苗，那你就可想而知，就是光是疫苗涵盖率可能要到，以丹麦的例子来讲，或许政府可能觉得光是要涵盖率要到80%就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因为大家要想想看，就像我们以前考试一样，就是如果你今天考个80分，你要考到90分可能相对还比较容易，可是你从90分要考到95分，你可能要花的力气可能是别人的2-3倍以上，你可能才能进步那一点点。那我想那个事情都是这样，我觉得丹麦听起来这样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从2019年年底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已经快跨入第三个年度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说这疫情其实对经济冲击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就不只是生活，不是讲说大家可能出外不方便这么简单而已，甚至很多店家他底下很多就业者也受到了冲击影响，所以这势必是未来就是各国政府必须妥协的。因为我们就想就套一句大家讲的，就是你可能还没先被病毒杀死，你就已经先饿死了，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一定是各国都不乐见的一个状况。
对，那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没办法就是说定论说诶到底怎么样的策略最好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像纽西兰是属于希望能够清零的国家，就是希望在有少数个案的时候就封锁国，然后把案例清完以后再重新恢复正常新生活，走的路线就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未来的我们才能够看到说现在到底各国的哪一个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或者是说每个国家可能因为状况不一样确实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后续再来观察的。
我刚刚听完其实就是蜜蜂最近的生活其实有点小羡慕了，因为我想就是过去我们也聊过很多旅游的事情，那我跟蜜蜂其实都是很爱旅游很爱玩的人，那当然台湾现在的状况不允许，不过我觉得因为我生活上我最近刚换工作，那所以新工作环境里面其实我今天蛮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虽然说你工作并不是一两年，可是你到了新的工作新的公司环境等于是对其他人来讲你就是新人，就大家就会把你当菜鸟来讲，当然他可能知道你是第一天出社会，所以这时候呢你就面临到说公司里面只有那几个就是比较资深的，或者说我们就是所谓的老鸟，那遇到这些老鸟就是要如何应对，尤其是可能你需要交接你一些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说你到新公司一定会接一些新业务嘛，那也许有些人他是独立的 project， 就是可能不需要这种承接或是传承的工作，那刚好我的工作可能跟大多数人类似，就是你一进去就要听可能资深的同仁跟你讲说，哦，这工作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是怎么样。那
在我们开始批判老鸟之前啊，我想要来定义一下老鸟，这要多资深我们才觉得他就是老鸟啊。
其实我是觉得，当然以每个工作它的需要的成熟度不同嘛，但广义来讲，我是认为说，只要你对你手上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甚至说你不需要多花时间去研读这些业务的话，我认为就是老鸟。
嗯，
那如果大家一定要有个时间，我会认为在一个公司大概待个，我认为待一年以上，其实就有资格是说，就是相对你是老鸟嘛。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以目前的我们讲会计好了，会计年度来讲，就是一个年度就是一个周期嘛。
嗯，
就不管是你的年终奖金、考绩奖金，或者是说以计划来讲，都是年度型的。嗯、所以通常如果你待满一年，基本上整个计划或整个业务的，嗯、就一个从头年度从头到尾，大家都走过一轮。
对，然后我想有些传统产业或者旅游业可能也会有这种淡季旺季。那如果你待过一年，你也大概就知道整个年度会出现了各种情况。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不是说就是大家都很厉害，说待满一年之后就是千手观音什么都会，但是我相信大家自己都有经验，应该知道大概你待过一年之后，其实公司会发生什么状况，或者是说业务它的性质是什么样，你大家都已经了解差不多。那我觉得这是相对于说一个新人进去来讲，我们都称它就是老鸟跟菜鸟这样来分。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其实是说，不管是大家转换跑道也好，因为我相信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可能面临到你职场上需要调整或转换跑道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想跟大家聊聊说，我是怎么样就是在工作上，就是如果遇到老鸟跟你讲一些事情可能是你不这么认为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你自己在过去在别的工作环境上面，其实你发现处理业务上你其实已经大概知道，可能你到新的公司里面，就是明明过去的业务你碰过，可是到新公司老鸟可能就会用一些你过去你可能无法认同的方式跟你讲解，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在职场上其实你不需要跟老鸟去硬碰硬，因为这是非常不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建议是说，其实大家到新公司里面是不是不要去跟老鸟去我们讲对干了、啊，讲难听一点是这个，但是我想讲是说，到新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接纳的态度，就是说你先听先看。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新公司环境里面，就是同事跟同事之间相处，其实或许台湾啦，我觉得是台湾自己的工作环境，就是它不是只有 事情做完，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有时候是人的事情比较麻烦，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会很麻烦。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可能在公司的时候，毕竟我公司就是可能比较多不同国籍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要应征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有面试嘛，然后这些候选人他们有时候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那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那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说，我们 interview 里头有一个问题是说，诶，如果今天老板叫你做一件事，然后你不太认同，那你会怎么办？那这个候选人他是来面应试的，这个人是一个印度人，他就是说他就会答应说 OK， 跟表面上跟老板说没问题，然后私底下就完全不做这件事。
也太诚实了。
对，就是一个很诚实的答案。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面试完，我们都有个圆桌会议，会有六个人，就有六个人，那其中四个人是面试过他的人，其中然后再一个是部门主管，然后再一个是 HR， 那我们六个人就会面圆桌会议说适不适合录取这个人，那我们就提到这件事情，那就听起来就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很糟的答案嘛，就以我们的认知里头，就怎么可能有人这样子，就是你做错的事情然后你还答应然后还假装不做更惨。对，
就是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不能宣之于口。
对对，而且然后最后就是答应又不做，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那我们圆桌里头刚好有一个人是印度裔美国人，他就立刻举手说：“欸，其实这个是印度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是说你绝对不能冒犯你的主管，所以你宁可表面上答应而不做。”也不要当面否决他，那他就是从我们得到的一个文化差异才理解说，哦，可能这件事在我们的文化里头觉得非常错误，但在他文化里头可能其实是正确的，就是你自己知道你不要做就好了。对，就你就有一点点像凯凯刚刚提到说不要跟你的资深同事硬碰硬，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在文化层里头，就是在一个当地文化里头的潜规则啦，大家都会这样讲嘛，职场潜规则。所以虽然说我刚刚听下来，我会觉得，诶，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就是，如果新人可以帮忙改正这个流程的话，那不是美事一桩吗？就是新人可以告诉大家说，诶，其实就算你点错了也没关系哦，你只要改一下就好了，就好像可以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容易。但是可能在这个潜文化里头，这件事情就是不被允许的。那看看你的解读会是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工作其实跟就是该那个国家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就像我不能说整个亚洲区都是这样啦，毕竟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想大家从小长大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长幼尊卑的那种概念存在，就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存在。所以我们其实从小就会觉得说，诶，去顶撞上级，或是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或是你的主管也好，就会认为说顶撞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可是呢，其实文化上的看待同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像我们可能从小大到认为这个是顶撞或是不礼貌，可是或许就西方文化认为说，诶，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而已，不是什么顶撞，就是我只是跟你讲说这样子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那我刚刚讲那个案例，其实就是我觉得比较适用在我们现在可能台湾工作环境啊。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刚刚蜜蜂讲那个印度案例，就是说，诶，你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就是不要跟主管 say no， 就是即使你明明就是表面上跟他说 OK， 可是你私底下大家都不做。那种概念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说我就算不做我也不可以明着跟主管说我不要做。就是虽然说结局是一样的，可是就那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那种状况是说我在跟你就是可能跟朋友寒暄，然后就跟你说哦好，下次约吃饭，然后就没有下次了。但是你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说，诶，其实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明明就知道，你们之间后续应该是不会再吃饭。他讲这句话是客套，可是呢，他如果没有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个人 可能有点冷漠或生疏。
哦，我觉得凯凯讲这个好有趣哦，就是把一个职场潜文化跟这个社会潜文化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有些话本来就是言不由衷。那对，在社那在社交上，大家就觉得很正常，就是说啊，真高兴见到你，或者真高兴认识你。那其实你根本不想认识他，
或者是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就是为什么你在这里。
对对，那讲这句话也好，我们也不会认为是什么说谎或者是一个道德瑕疵，因为这不这只是礼仪的一环。那如果反射到这个工作职场上，好像也行的讲得通，就是我答应你要做这件事，只是我礼貌性不想忤逆你。
是是是，就是我其实觉得你说人是理性吗？其实人真的蛮不理性的，尤其是在相处上，或者是我们讲说言语，为什么我们会说言语？就是这世界上明明道理很简单，可是还是很多人会被骗，或是被诈骗。那就是因为其实言语它是有温度、有灵魂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话之间，其实都传递着一些讯息跟温度。那有时候，比方说，可能我们常讲，像刚刚讲一些我们自设用语，说再见，或者说下次再约，或者改天再聊。那这样其实它都是一个，我觉得它象征的是说，哦，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可是呢，这样不同的讲法，我总不能说，哦，好，今天就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就是我总不能，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哦，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哦，然后就连再见都不讲就离开，那你又很错愕说，哎，所以就是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冷淡吗？就是你的情感上会感到受伤，即便他讲的是事实啊，对啊，就是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不然呢？但是你情感上你还是觉得说不受到尊重。
嗯，
那回顾到职场，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件事情重要？就是说，你看，比方说像我跟蜜蜂那么熟了，就算他今天不跟我说下次再聊，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就知道我下次会跟他聊嘛，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说。他总没有跟我说再见，然后我心里很受伤。但是因为我们都已经很熟了，可是大家要想想看，你在职场上，其实你跟同事没有那么熟，
嗯，
所以变成说，你私底下你们之间几乎是没有连结关系的，就是你们之间是没有接触的，
嗯，
所以你如何在工作环境这些时间里面，能够尽量透过，因为我也不可能说，哎，我们去打个球什么的，不可能啊，我不相信大家真会这样做。所以变成说你在工作环境也必须透过这些语言上或者这些互动上来建立一些，就是我不太愿意说它是虚假的，就是我会说它是一个人际关系相处上必要的一些
润滑，
对，或是必要的互动，对不对？就是所以常就是说，欸，为什么像我一开始我题外话聊一小段，就是说像我一开始进入职场，其实我不太跟同事打招呼，我也不太说早安，或者是说下班了再见，我就觉得我自己来，反正我就是来工作。
嗯，
可是当久而久之，你发现就是其他同事跟你说早安的时候，你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嗯，即使你知道说我跟你就不是很熟，可是你就觉得说，欸，你今天来这边就是有人期待你来，或者说有人看到你是高兴的。
嗯，
不是说大家看到你的臭脸，说你不如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那种感觉。
嗯，
那我想这次上一次我们在一个远距办公的时候，我们大概有提到，就是类似这种类度。那回过头来我讲说，跟菜鸟跟老鸟之间，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说，欸，不要直接跟老鸟对干，或者说跟他起冲突。那原因是说，其实一个方面是说，第一个是说除了人跟人的温度之外，维持之外，第二个是说，因为我跟他，我毕竟不是他的主管，就是我不要去判别他说的是对或错，即便我自己知道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可是有时候我必须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啊，会因为我们日常的经验，不小心碰触到对方的职权，其实这件事蛮常见，就是说，欸，这件事其实可能以分工来讲是他的业务。但是就你的日常理解来讲，你会认为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做。
嗯，
那这就涉及到有趣问题，就是说，欸，其实有时候是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讲日常知识，就大家都知道说，欸，你不应该这样处理。我觉得这就是工作的跟生活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很多事情即便你知道，或者说即便你的日常生活告诉你说它是理所当然不应该这样处理的，可是在职场上你即使知道了，你也不能够说直接去断然的否定他的判断。
我觉得这一段我倒是不太能同意，是说职场跟生活用的逻辑不一样。我反而觉得凯凯你前面提到说这个比如讲话的温度啊，或者是浅文化这些东西，在职场和在生活中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反而是我比较能够认同的。那虽然我可以理解说，就是你如果逾越到别人负责的范围，那大家都会有一点不高兴嘛。那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上也可以类比出来啊，就是比如说这样好了，因为我跟我先生的分工就是通常都是我煮菜，然后他负责就是洗碗盘这样子。
对，
那这显然就是我的工作分量比较多啦，因为我们家有洗碗机。
是，
那个
只要听起来只要他把碗放进去就好了。
对，而且他还要我帮忙，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好像不太平衡。不过 anyway， 这是题外话，我们下一集再讨论什么那个伴侣的生活的平衡。
可以。
那我想提的是，比如说我在做菜的时候，那如果他跑进来说，欸，你这个菜应该怎么切，或者是你这个应该怎么煮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有点被冒犯到。那因为这是我正在处理的事情，就是等于是我的业务一样，那我就不希望说你还在我后面品头论足。因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是在忙的，你是出嘴巴的，然后二方面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有我的成就感，没有人希望说你在做事的时候是一直被批评的嘛。对，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道理其实是可以直接套用在职场上的。如果这是你的业务，你对你的工作无论有没有热忱好了，你总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多多少少你可以完成这些案子。那当你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居然是有一个同事，而甚至不是比你资深的同事，然后在你旁边说，欸，这个好像不太对，我觉得基本常识不应该这样做。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正常，就是会被冒犯的事情。我觉得甚至不用拿伦理出来压人，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不好了。那我相信比较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点像两面刃，就是这有点像是负面评价，有点像人家给你负面评价这样子一样。负面评价通常你的心里就会有一个防卫机制，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没有，不，你弄错了，我做的没有错，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当有人能够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也是一个你学习的机会。有可能我每一次就是我都是按花束按五个按钮达到那个流程，就有个人突然跟我说，欸，其实你按两下就到了。然后那我一开始想说不可能啊。对，
所以我做这么久怎么可能会错呢？
对，我怎么可能会错？你一定跟我的画面不一样，然后你可能后来发现，欸，怎么真的一样，就是按两下就到。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改善流程的好机会，有没有？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终于有机会从另外一双眼睛中看到你的错误。那我就觉得好像可能是一个怎么处理吧。因为如果说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你就按这两下就好了，不要去多按，那我一定会骂他，就是，明就是五下，你吵什么。
都说我都已经做三四年了，怎么可能是两下？
对啊，
真的说我都已经按这么多次了，怎么可能会只有按两下？
对啊，我在想，可能是这个，就像刚刚前面讲的语言的温度吧，你怎么去把这件事情传达给你想要沟通的那个人，无论他之前或资深，我觉得，当然可能就是对资深的人，可能真的要比较难处理吧，因为之前感觉就是你就可以很容易说服他，就你讲错了他搞不好还相信，就要按十三下然后就在那边狂按。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蜜蜂讲真的很有趣，就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今天你是菜鸟，当然你不要直接用这种言语去，比方说去纠正，太强硬的言语去纠正了，就是可能如果你真的就觉得他做错，你可以说，欸，这个好像是可以按两下，可以试试看，就是类似用这种比较柔软的言语。但我是开玩笑，就是说尽量不要直接的去纠正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刚刚没有讲的故事告诫说，因为每个人是菜鸟，那你可能未来是老鸟，那你就要想说，欸，你现在菜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欸，其实 有些老鸟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批判，可是等到你自己资深的时候，就是你就要有这个意识说，诶，其实有时候可能菜鸟他看到有些事情是可能真的是你过去没有看到的，就是即便说可能对你来讲是很稀松平常，比方说我过去来公司三年，我就是这个按钮这个流程就要按五下，怎么可能只要按两下。那我知道承认错误其实对人是蛮困难的，因为有时候这是伤自尊或是会让人家的一个行为，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尊。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告诫我们说要调整一下心态，就是说有时候你工作上其实事情归事情是无关乎自不自尊，就是它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就是面煮太久它就是会烂，跟你的自尊无关，就是你煮了你就是煮太久了，就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诶，你面煮太久了煮五分钟就好，然后你可能心里说我过去都煮十分钟啊，怎么可能，那这件事就无关乎自不自尊，就是事实就是这东西处理这样就是会错。那我觉得大家是心态上的调试啊。那我觉得刚刚蜜蜂讲的另外一个点很好，就是说菜鸟自己要告诫自己，就是说，诶，有时候老鸟跟你讲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跟你乱指点一通就是错误百出。那
对，
当然这个是长久培养，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谈，因为我跟蜜蜂其实也不是也换过一些职场，就不是在某间公司而已，所以我们大概都体会得到这种可能老鸟跟你说就是错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职涯上要学习的课程嘛，就是可能你很难在学校学到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有每一套自己的经，就是你没办法说，哎，我已经，你可能不能去找出一个事业很有成就的人，然后把他所有功力传授给你这样子，因为可能很多都还是自己的见解，而且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已经内化到自己身上说，诶，如果人家批评我的时候，我不会立刻反驳，我不会立刻觉得被冒犯之类，这些可能不是什么读书啊可以学来的。那我觉得我最近也可以分享我的一个心情，因为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我辞职这件事情嘛。那当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觉得没有得到应得的一个尊重或者是存在感，就是并就是可能是在远，有可能是在远端工作的关系造成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造成的。那当时比较一个关键原因可能就是跟我主管的关系，那当时就觉得说，诶，主管没有看到我的重要性，那我觉得很受伤。
是，
那我就对，我就决定离职。那最近发生一件事，真是让我有点挥之不去。就是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主管又来问看我，诶，你确定要离了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样子？那我就是说，诶，我还是决定离职。那在这之后呢，我主管居然就是跟我道歉，他觉得当时没有选择更重用我是一个错误，那他觉得他就犯了一个错。那这件事对我讲是一个，我其实冲击蛮大，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跟我讲，因为在我离职的时候，我就是抱着一个有一点点小愤怒的心情嘛，因为毕竟对，毕竟没有得到重用，那我就觉得啊，那我做给你看，其他地方我一定找到更好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当他反过来跟我道歉承认错，重点其实是承认他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时候，那我觉得的是，诶，我是不是误会他了？我当初把他想成一个，哎，你判断力不好，你不是一个好的主管，你不，然后我觉得你是个坏人，所以我要离开你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诶，其实人是一个会成长的动物嘛，所以我们都在修正自己的错误，就算是比你资深的人，甚至是你的直属主管，他都也还在学习。那我们对一个人的定论，如果停留在几个事件里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太早把他的成就、他的个性、他的特质盖棺论定了？是不是其实说要记得说每个人都还在成长，你我他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诶，他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是，我觉得蜜蜂刚刚分享这段其实是富含人生哲理，就是他不管是职场上啊，或是过去你谈恋爱或是交朋友，其实他都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人生的一个智慧，就是说陈如刚刚讲，就是像可能蜜蜂他的前主管就是 他可能意识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当下不愿意承认是他做错了。但是等到他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导到一个错误的结果的时候，他就必须，我 maybe 他真的是逼不得已，他必须承认这个错，或者是说他过去就发现了，可是他没有自尊放下这个身份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最后他都选择了去向蜜蜂讲出，就是哦，他承认自己错了这件事。其实我认为对大家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你必须在一个，因为我讲白一点，其实他不需要跟蜜蜂讲这件事情，因为人都要走了。坦白说，你人都要离职了。你看过去，像我们在职场，你看台湾有多少主管，可能是反正你都要离职了，我也不用跟你说这么多，对不对？那他今天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反观就是说，像我们过去认识，为什么我们活得越久，其实我们对身边的朋友或是任何的人事物都特别有包容心，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诶，你当下看到的这个不是代表所有的他，或是不是代表这个人全部的面貌，所以当某些人在你面前犯错的时候，你会选择包容，因为你知道说你会冷静去分析说，诶，这件事情可能只是因为他当下，比方说他可能今天遇到某些事，他很阿杂，或者他很心情刚好不好，所以他刚好对你口气凶了几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蛮有感触，就是说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触，就是说你人生一定遇到过某些人士，你在跟他相处的当下，其实你会觉得他对你是有敌意，或是他对你有冒犯，你从你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他就是讨厌你。可是当有些事情走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或某些事件，当然不是每件事情可能都像蜜蜂这样它有个爆炸性，比方说我要离职，这种很关键性的因素决定的，但是大家可能都会发现说，诶，你事后才知道说，诶，其实他当下只是，其实他是很喜欢你这个人，他不是讨厌你，他只是因为当下可能他心情或者是说他的某个状态不好，所以他做了某些事情。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我听了是蛮有感觉的，就是说我相信大家也蛮有感觉，就是你那个情绪转变会是很大，就是你从对这个咬牙切齿到后来觉得说啊，就是甚至你可能会有点小内疚，或是对他有点，
对，我都很怕会不会是他的招数，就他让我内疚。但我是真的觉得蛮真心的啦，当下，因为就像凯凯说的，他根本没有必要承认，就是他就算心里觉得哎呀可恶，就是做错了，害我损失一个人，他也不需要告诉我，对不对？对，
是，
而且是在我已经跟他确认这件事以后，所以就让我感到更真心。所以就像凯凯刚刚说的，其实给我心里的那种波澜是蛮强的，就是很难，我就是一时间有点难，就是变得我有点舍不得离开了，有一点就是真的有点有效。如果他是招数的话，
对
对，因为就觉得诶，原来。我还是被看见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上了一课吧，而且也是蛮深的一课。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课堂，我觉得这个课感是给主管需要学习的课程。就是说，其实虽然说现在公司可能有些大主管他可能手下管了十几二十个人，那可是我相信这件事告诫说，也许我们听众有朋友已经当主管。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每个人他工作上，你不要把他当成说他只是工作来拿钱的，那你要把他想象成说他其实有自我实现的一个功能在，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他都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期望说你的同仁或你的手下做的事情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话，那就表示你用错人了。就是因为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嘛。如果你今天期望说他就是一个，我就是只来工作领薪水，那他在工作上肯定不会太尽心。可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同仁是尽心的时候，那你就必须知道说，意识到说他需要实现，而且你必须顾及到他的自尊心。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双向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菜鸟跟老鸟，因为你这个身份会交换，或是说我们到后面是你是主管跟下属，你也可能身份会交换，你可能今天当主管，你到别的公司就变成属下了，
对，
或者是你在这个公司做的 就变成主管。
对，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常有的迷思，就是很多公司的老板，比如说 CEO 好了，大家就会觉得 CEO 是不是说什么呼风唤雨什么的，但其实 CEO 常常要跟股东会董事会他们去做交代，所以他其实在某个角度上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司的员工而已。所以就像凯尔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大家的上下的位置随时都在变化，是一个动态的状态。然后除此之外呢，无论你是在上位或下位，其实你都要注意到语言的温度和知所进退的这种想法。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大岔题一次，就是上一集跟大家那个承诺好的，就是关于那个如何减肥的一些小心得。
是，
那我相信这也
是小学堂，
对，减肥小学堂。那我在这边先做一个声明哦，我就是没有要鼓励大家从事特别的饮食，或者是说这是一个减肥秘籍，你照着我做绝对没错，跟着蜜蜂一起学减肥，就并没有要改变节目的名称哦。这完全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分享，那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收获。那如果说你的身体有特别的状况的话，你一定要跟你的医师去做咨询，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特定的饮食。那我想从那个比较前期说，我其实有一阵子都开始从事所谓的间歇式断食。那间歇式断食的意义就是说，最简单的版本就是说我有一天中有24小时，那我只有8小时的时间吃东西，剩下16小时是完全不吃。那听起来的比例有点多，但其实你扣掉睡觉的8小时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也不是醒来的8个钟头是不吃东西，然后剩下8个钟头吃东西，这可以算是一个轻量级的间歇式断食版本。那这就是当时我从事的，大概做了可能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德国这边。那我先说结果就是完全没有变，就是完全没有减到肥。就体重完全没有变化，但这一段时间我学到的是说，它的好处是说你不用每一餐都去思考说我要吃的健康，我要减肥这样子，因为你的规定变得很简单，你的规定就是这八小时内可以吃东西，比如说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这段时间就是可以吃东西，那剩下时间就是不能吃东西，那这规则变得非常容易，就非常容易的去 follow。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很多人做间歇式断食会成功的原因，就是它太容易了，它当然有它辛苦的地方啦，如果说你要做到断食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你可能就是还是会需要安排一下你的生活，才不会感到饥饿等等的，但是它的规则太容易，让人家很容易能够上手。那所以我透过这个规则以后，对于自己的饮食的控制就比较强，就是我会知道说，我已经过了八，比如说晚上六点了，我就是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会再吃额外的零食，我就是不用去想说啊，到底要不要吃零食，这个热量多少，我不用去想，因为我不能吃，就把事情变得很简单。那这是我开始的第一步。那后来在台湾的时间，我就是开始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就是主要就是米饭类的摄取，我就很小心，主要就是吃蔬菜跟可能吃肉类、豆类为主。那光是这样子，我觉得就非常有效了。总结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把减肥这件事想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它是有它复杂的层面没错，因为毕竟营养学啊，然后你的日常生活等等是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是你一天的热量的摄取，你的卡路里的摄取量，如果你卡路里的摄取量就是超过你一天所需的，那你就是会变重，然后如果是低于你所需的，那你就是会变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细项，因为像很多人会讨论 GI 值，就是那个食物消化进入你血糖的速度等等，那些当然都有影响。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的 GI 值很低，然后你就吃超多，然后远远超过你需要热量，那你终究还是会变胖。所以我觉得就是控制你对于你吃东西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能够控制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想要做的是体重控制的话，而且这甚至套用在说必须增重的人身上，因为你要增重，你必须吃超过你需要热量，那你就必须 更懂得去控制说诶我现在必须去吃而不是等一下再吃。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点是一个想法的转变，嗯，还有习惯的转变。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蜜蜂这个小学堂可以给 Vivian 听一下。
欸Vivian 现在有他的计划哦，他搞不好是、哦、搞不好就开他的 podcast。
哦、对，我上次要耳闻说 Vivian 他最近好像已经很果断在执行了。
对，他今天有给我看他的那个就是曲线图。
是说类似身材照那类东西？
没有没有，体重曲线图，身材照我不知道看。你说他开的可能不是 podcast， 可能开 Twitter 或是 OnlyFans，
真的
就开 OnlyFans， 然后里头就是随着时间走越来越瘦。
谢谢蜜蜂今天的分享，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是要控制一下饮食，因为毕竟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真的很常常就会在错误的时间吃错误数量的食物。
对对，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计划的话，你常常每一餐每一刻你都在做挑战自己，那人的意志力是薄弱的，所以你迟早会被打败。
是，好，那谢谢大家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喜欢今天的节目。那我是台湾的凯凯，
我是人在德国柏林的蜜蜂，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呢？在社群媒体留下你的意见 ,#脑蛋白，或上网搜寻脑蛋白所有单集。脑蛋白由凯凯与蜜蜂制作，主题曲是 Baselian Studios 免费授权的 Emotion。